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综合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扬言打击白纸运动，布林肯说镇压人民是软弱的表现。
欧盟理事会主席访华，余文生呼吁关注风控问题。
美联储暗示放缓加息幅度，美股大涨。
国会众议院批准暂定劳工协议，以避免铁路大罢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天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谈。据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提到要共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反对脱钩断裂，愿意举行中欧人权对话。米歇尔则说愿意继续推进中短的欧中投资协定进程。然而就在同一天，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柏林安全会议发表演说时，他仍然深信自由贸易的好处，但也同时对中共等威权国家往来的安全后果提出警告。斯图尔滕贝格说，乌克兰战争证明欧洲各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这种情况应当促使欧洲评估对其他专制国家的依赖，特别是中国。就在米歇尔访华之际，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夫妇被封控在家，无法出门。11月30号，余文生发公开信，请米歇尔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尽快结束动态清零这场反人类的浩劫。
旧金山市议会周三表决通过，允许市警局警察在紧急状况下动用可能致命的遥控机器人。美联社报道，表决以8票赞成、3票反对获得通过。尽管公民自由与其他警察监督团体强烈的反对，市议会的多数人仍同意赋予警察这个选项。反对者认为，这个权限将使原本就对穷人和少数族裔过于咄咄逼人的警力更进一步的迈向军事化。旧金山警察局表示，警局并没有配备预先武装的机器人，也没有计划以枪支武装机器人。但发言人麦西表示，市警局可部署配备炸药的机器人，这种方式装备的机器人只会在极端的情况下被动用，以拯救或者防止更多的无辜生命损失。市议员11月29号修改提案，明定警察只有在替代武力或者缓解策略都用过，或者确定透过那些替代手段都无法制服嫌疑人之后，才可以动用机器人，而只有少数的高级警察才拥有权限授权动用机器人作为致命警力。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三说，评估供应链的企业应该注意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耶伦在纽约时报举办的交易录峰会上说，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尊重北京的一中政策，但维持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和平关系以及台湾海峡的和平极其重要。当耶伦被问到如果中共兑现长期以来以武力夺取台湾控制权的威胁，美国将如何应对时，耶伦回应说，这当然并非我们所愿意见到的情况，但我们看到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风险日益突出，美国企业应当思考这些风险是什么。耶伦说，美国企业开始更认真地考虑这类供应链风险，包括台湾和中国举动引起的国安担忧。耶伦近期鼓励供应链多元化，从中国转向印度等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国家，他把这个概念称为友岸外包。此外，耶伦在交易录峰会上说，自己期待美中两国在互惠贸易和投资方面继续保持牢固的关系。
中共官媒称，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周三在上海死亡。江泽民生前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再次被关注。英国上院在周三当天展开辩论，讨论抵制活摘器官的相关法律修正案。英国时间11月30号下午5点，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在上院再次提出采购法案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将阻止英国与涉嫌活摘器官的公司签订公共合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早在2006年3月份就在美国曝光，此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此进行了持续15年的调查。针对迫害法轮功元勋江泽民的死亡，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周三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代表律师团发表的声明指出，中共现领导人应该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追究迫害者的法律责任。
美国海军11月30号说，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29号上午在加州岸边发生火灾。美国海军发布声明指出，2022年11月29号上午，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林肯号发生火灾，船员快速确认并扑灭火势。据回报，舰上九名船员轻伤，已在船上接受治疗。事发当下，林肯号在南加州岸边约50公里的地方执行例行任务。声明中并指出，整起火灾事件和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林肯号将继续在该区域执行勤务。美军两栖攻击舰好人理查德号2022年7月在加州圣地亚哥基地起火，造成至少21人受伤，且船舰严重损坏到几乎报废的程度。考量船身受损过度严重，维修费用极高，最后决定除役。这是近两年半来美军航母又一次发生火灾。好人理查德号火灾事件中，舰上一名船员曾遭控纵火，但已获判无罪。
卡塔尔世界杯 C 组小组比赛最后的两场赛事，阿根廷以2-0击败波兰，墨西哥则以2-1踢赢沙特。根据小组的积分，阿根廷与波兰最后分别以 C 组第一和第二晋级16强。阿根廷先前在 C 组小组赛对阵沙特时，被沙特以2-1爆冷胜出，终结了阿根廷国际比赛36场连续不败的记录。阿根廷这次比赛对阵波兰，得要赢球才能确保晋级，若踢和的话，就必须视另一场的战况而定。梅西在上半场获得了12码罚球的机会，但是被波兰门将史泽斯尼挡下。但是阿根廷麦克亚里斯特和阿尔瓦雷兹在下半场相继进球，最后帮助球队以2-0击败波兰。阿根廷对波兰的这场关键球赛事关阿根廷是否留在世界杯。球赛开踢的时间，阿根廷时间11月30号下午4点，正好处于阿根廷平常的放学时间，许多学校主动通知家长可以提早接孩子回家观看比赛。足球在阿根廷人心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据圣安德瑞斯大学针对卡塔尔世界杯的调查指出，70%的阿根廷人表示国家队比赛对阿根廷社会非常重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众院批准暂定劳工协议，以避免铁路大罢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球最大加密货币平台币安周三宣布买下受日本官方监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SEBC， 取得了首张东亚地区的执照。币安买下了 SEBC 全部的股权。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稿中没有透露这宗交易的细节。自从竞争对手 FTX 本月宣布破产之后，币安成为业界的焦点。币安的执行长华裔加拿大籍赵长鹏上周誓言将发布公司的审计报告，并驳斥是币安引发 FTX 破产的传闻。
彭博社周三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苹果公司等美国客户的推动下，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200,000,000的新工厂可能在2024年投产时提供4纳米芯片。这家工厂原计划从生产5纳米芯片开始，但随着苹果和其他公司希望从美国采购零部件，台积电已经升级计划，以便工厂能够提供更多先进的芯片。消息人士说，台积电预计将在下周二宣布新计划。苹果会在即将推出的 M 系列和 A 系列芯片上使用4纳米和3纳米工艺，用于 Mac、iPad、iPhone 和其他产品。台积电上月就$1,200,000,000投资美国3纳米新厂的消息回应说，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亚利桑那州晶圆厂二期的规划。有鉴于客户对公司先进制程的强劲需求，我们将就营运效率和成本经济因素来评估未来计划。
湾区传统科技公司甲骨文正在放弃更多的本地办公地点。据旧金山商业时报报道， 甲骨文公司已将普莱森顿的一些办公地点出租。这个办公地点是位于欧文斯路5805号的一栋五层楼高的办公楼，面积为 18.57 万平方英尺，约占甲骨文公司在该地区房地产的一半。自从甲骨文公司将其总部迁往德州的奥斯汀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减少在湾区的大部分办公地点，包括该公司在旧金山金融区 8.6 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区、贝尔蒙德的一处办公地点，以及圣荷西某座办公楼的17层的办公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两项立法，强制实施今年稍早暂定的铁路劳工协议，阻止了一场如箭在弦的全国性大罢工。请听报道。
应拜登总统的要求，众议院周三采取紧急行动，通过了两项决议。这是大约30年来国会第一次在可能发生的铁路罢工之前进行干预。其中第一项相关决议以290-137的投票结果通过，要求工人接受9月份在拜登政府的参与下与铁路公司谈判达成的暂时性协议。这项法案的投票基本上是两党性质的，有79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该法案。第二项决议是以221-207票通过，这是一项关于带薪病假的单独法案，即在9月份的铁路协议中增加了一项条款，将带薪病假从一天增加到7天，而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党派路线通过的，只有3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目前铁路工人没有带薪病假，只能利用休假时间来替代，这实际上意味着铁路员工需要提前获得批准才能休假，也意味着他们如果突然生病或出现紧急医疗情况，也不得不出勤工作。在今年9月的协议中，虽然增加了一天个人假期，旨在反映这种担忧，但多个工会拒绝了这项协议。包括国际泛金、航空、铁路和运输工人协会上周都宣布否决这一协议。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铁路罢工最早可能在12月9号举行，这也将导致货物短缺、价格飙升和工厂停产。而目前两项法案现已提交参议院审议，尚不清楚是否能顺利通过。如果能获得两院通过，该法案将提交拜登总统签字并成为法律。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中国一连几天爆发反防疫封控的示威运动，中共扬言要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说，政府以大规模压迫行动阻止人民发声是软弱的表现。请听报道。
中国因为疫情防控政策导致民众积怨已深，近日爆发出白纸革命。中共大玩两面手法，中共国务院29号表示反对封控层层加码，在部分地区防疫松绑，北京、广州、上海都放宽部分防疫措施，但同时另一方面，中共政法委下令坚决打击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活动。社群媒体流传，广州市海珠区11月29号深夜发生反封控示威，示威群众遭穿着全套白色防护装的镇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镇压，双方激烈冲突。目前仍在罗马尼亚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专访，在被记者问到中共开始打压白纸运动抗议民众，运动是否可能削弱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布林肯表示他无法说抗议对习近平的地位有何影响，他只能说中国的清零政策不是美国会做的事，美国专注的是确保人民拥有安全有效的疫苗、筛检试剂及治疗方案，这证明是有效方法。他说，中国必须找出他们自己对付疫情的方式，一个既能回应公卫需求又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方式，美国没办法替他们作答。布林肯接着指出，不论议题为何，任何国家人民试图发声、和平抗议、表达他们的挫折，但政府却采取大规模压迫行动来阻止，这不是有力的表现，而是软弱的表现。 布林肯当天也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谈到他明年初将首度以美国国务卿身份访问中国的计划。他说，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近期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富有成效，美中能清楚直接向彼此表达各自利益、意图与政策相当重要。美中处于竞争，需避免潜在沟通不良，尤其是若美方想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在这背景下，布林肯指出，他明年出访中最重要是延续美中沟通，确保沟通管道畅通且清楚，即便在双方意见严重分歧时。他说，世界期待美中以负责任方式管控关系，尽力避免冲突，并在可能时彼此合作，尤其是会影响全球人们的议题。但他坦诚，是否要参与类似合作，例如气候、全球健康上，还是要看中方怎么决定。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说，最快可能在12月份放缓升息步伐，美股应声大涨，道琼斯上涨737.24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4.4%，标普500指数也涨了3.09%，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5.85%。请听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在布鲁金斯学会说，我们在接近足够降低通胀的抑制水平时，就应该减缓我们加息的速度。减缓加息速度的时间可能最早在12月份开会时。鲍威尔同时强调，治理通胀还有工作要做，这个问题远不如我们还需要加息多少以控制通胀以及需要限制政策多久的问题重要。鲍威尔没有说他估计的终点利率是多少，但表示可能会高于政策制定人在9月预期的 4.6%。 他说，治愈通胀会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把政策维持在一个限制水平上，这似乎显示他倾向于反对美联储可能会在经济明年减缓时降息的市场预期。鲍威尔说，我们在成功之前会维持政策。他说，即使有些数据显示通胀会在明年减缓，但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物价稳定。尽管去年政策收紧，增长放缓，我们在降低通胀上还没有看到明显的进步。美联储对美国40年来最快的通胀爆发的回应是大幅升息，并预计在12月13号到14号的会议中再加息0.5%，把隔夜政策利率从3月份的接近0点提高到4.25%到4.5%之间，实现几十年来的最快利率变动。这增加了房贷和其他消费与商业信贷的成本，这尚未给美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任何可观的影响。目前 3.7% 的失业率让一些政策制定人认为能够进一步收紧利率而不会出现大的风险，但这也没有对通胀造成显著的影响，让美联储难以确定进一步升息的幅度，在限制性区间减缓经济。鲍威尔说，美联储对10月通胀的估计显示通胀措施依然超过美联储 2% 的目标的3倍，即便如此，来自鲍威尔的鸽派言论仍大力推动美股上扬。外界估计，美联储12月政策会议有75%几率将升息50个基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参观台积电，商务部表示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中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参观台积电，商务部表示 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中国。
纽约州众议员杰弗里斯成为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马克龙访问美国，今天和拜登会晤。
拜登携夫人点亮国家圣诞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自今年夏天以来意图攻占乌克兰东部巴赫穆特市，周三声称已经拿下附近的村落。与此同时，乌克兰电力设施遭俄方攻击后，民众在断电下为取暖违反安全规定，酿出上百起火灾。乌克兰国家紧急救难服务处周三说，过去24小时有9人死于这类火灾，还说火灾件数增加，原因是停电导致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在家使用紧急发电机、蜡烛和瓦斯钢瓶，不慎发生意外。与此同时，乌东战争仍然吃紧，俄国周三声称已经拿下巴赫穆特市附近的村落，当天稍后又宣布拿下同在巴赫穆特南边的安德里耶夫卡。俄军自从9月份起就持续不停地炮击巴赫穆特，尽管俄方无法扩大战果，夺取更多的土地，但仍能让巴赫穆特沦为基辅的黑洞，让乌方持续从其他更优先的防区或留待日后反攻之用的部队调兵增援，然后遭受更多伤亡。
法国总统马克龙时隔4年再次造访美国，他在周三访问的第一天就向美国议员直接表达了对拜登政府支持本国工业补贴激进措施的遗憾。他警告这些措施对法国企业的伤害，他促请大西洋两岸进行更好的经济协调。这个名为降低通胀法案的措施内容包括投资4300亿美元应对通胀，并补贴支持环保产业及美国的本土企业。白宫认为法案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可再生技术的开创性努力，但是引发了欧盟国家的不满。马克龙对拜登表现出的优先美国制造的经济爱国主义表达担忧，他促请美国与欧洲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回应重申了美国立场，也就是降低通胀法案为欧洲企业和欧洲能源安全创造了重大机遇，而并非是一个零和游戏。马克龙是拜登总统就任后首次接待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这凸显了法国和美国的友谊。马克龙今天将与拜登会晤。
今天公布的年度调查显示，今年通货膨胀飙升之后，纽约和新加坡双双跃居世界生活费最高的城市。法新社报道，这两座城市取代去年排名第一的以色列特拉维夫，登上经济学人信息社这项排行榜的榜首，特拉维夫则落到第3。这份调查显示，随着乌克兰战争和持续的防疫限制措施扰乱供应链，尤其是能源和食品供应链，全球几大城市生活成本飙升，纽约首次登上榜首。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利比亚首都蒂利波里仍是生活费最低廉的城市。经济学人信息社这份8月到9月调查涵盖了172个主要城市，物价平均飙涨8.1%。调查也显示美元强势对城市排名的影响。除了纽约，美国的洛杉矶和旧金山也跃居全球生活费前10高城市。名次上升最多的是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上升到88和第70名。原因是物价在西方制裁以及活跃能源市场支撑俄罗斯的货币下飙升。
众议院民主党团10月30号以全票推选纽约州众议员杰弗里斯担任下一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一职，他将成为美国参众两院史上首位非裔党团领袖。在10月8号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担任民主党领袖已有20年、82岁的佩洛西，本月早些时候就宣布，在共和党主导众议院之后，他将不会继续担任民主党领袖。除了杰弗里斯之外，来自马萨诸塞州的52岁的众议员克拉克被选为下一届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鞭，来自加州的43岁的众议员阿圭拉被选为党团主席。共和党方面，来自加州的众议员麦卡锡预计将担任新的众议院议长。新一届国会众议院将由共和党人掌权，但是民主党人继续掌控参议院和白宫。新掌权的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将专注于对拜登行政当局展开数项调查， 包括去年从阿富汗混乱的撤军，对美墨边境移民问题的处理，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生意，以及他与拜登总统之间的财务联系。白宫说会在一些共和党的调查上予以合作，但是不包括对亨特·拜登的调查。
据国会知情幕僚的说法，美国国会议员准备支持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编列高达100亿美元预算，以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协助抵御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来自中共的威胁。彭博社报道，这份折中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仍处于磋商阶段，不过预定将纳入几项目的在于强化台湾军力以及台美合作的条款。这项关于台湾的广泛立法是在联邦参议院提出的条款一部分，包含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立德和共和党领袖因和非共同提出的一系列修正案中。参议院没能通过他们版本的国防法案，因此为了在参众两院都能够过关的这份折中方案是以闭门方式进行协商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史密斯说，最终立法可能会在12月2号出炉。这份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被认为是势必通过的，因为法案授权加薪，并为身处险境的部队支付费用。法案还为人员、武器采购和地缘政治制定政策。法案授权的资金仍需由国会提拨。
美国总统拜登与第一夫人11月30号在晚上热烈的欢呼声中点亮了高耸的国家圣诞树。拜登发表了简短谈话，敦促美国团结一致，还说拜登一家祝福各位圣诞快乐，美国。白宫的这项传统可追溯到1923年，时任总统柯立芝从白宫走到椭圆形草坪，在当地合唱团和美国海军乐队的演奏下，点亮了一棵 14.6 公尺高的圣诞树，树上缀有2500颗红色、白色和绿色的灯泡。今年这棵超过8公尺高的白杉去年才刚刚种下。国家圣诞树点灯仪式年复一年的举行，每年总会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来到华盛顿共享盛举，只有在战争期间和国家遭遇重大的灾害时才例外。受 COVID-19 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点灯仪式没有现场的观众。已故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号遇刺身亡后，美国举行为期30天的全国哀悼。约翰逊总统将点灯仪式推迟到圣诞节前几天才举行。1941年到1945年二战期间则暂停为国家圣诞树点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参观台积电，商务部称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中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1月30号，埃隆·马斯克在推特上说，他已经与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会面，并参观了苹果公司的总部。马斯克28号一直在批评苹果公司，他指责该公司进行内容审查，从 App Store 的程序开发人员那里获取30%的抽成，并威胁要在 App Store 中删除推特。马斯克还表示，苹果基本停止了在推特上投放广告。苹果公司并没有对上述指控做出回应。而在30号的推文中，马斯克先是发表了一段户外视频，感谢库克带他参观苹果总部。随后，他在另一条推文中称，谈话进行得很好。除此之外，我们还解决了关于推特可能被从 App Store 中删除的误会。蒂姆很清楚，苹果从未考虑过这样做。
11月29号，已经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及前 CEO 萨姆·班克曼·弗里德首次公开露面，试图否认自己存在欺诈行为。班克曼·弗里德29号在参加 DealBook 峰会时说，他并没有故意把 FTX 平台上的客户资金和自营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 的资金混在一起。此前有知情人士说，在班克曼·弗里德秘密把 FTX 的100亿美元客户资金转移到 Alameda Research 之后， FTX 出现了流动性枯竭。班克曼·弗里德辩解说，公司没有秘密转移资金，只是错误读取了容易混淆的内部标签。他还说， 他对于为什么 FTX 美国和国际客户的提款被暂停感到困惑，因为据他所知，美国客户和美国受监管业务在客户资产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近日，天文学家确定了宇宙中一组空前明亮的
X 射线、光学和无线电信号的来源。 11月30号发表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些信号可能来自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中喷射出来的物质。这组信号今年的早些时候在加州被发现， 命名为AT2022CMC。 研究人员认为它是一个突然开始吞噬附近恒星的黑洞的产物。当一个较小的天体路过质量比它大得多的天体时，会被巨大的引力拉伸甚至撕碎。这被称为潮汐破坏事件。 AT2022CMC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亮、最遥远的潮汐破坏事件， 位于大约85亿光年之外。 研究人员说，这么遥远的信号在天空中如此明亮，持续时间又长，可能是由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在推动，而且黑洞的喷流直接指向地球。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1月30号，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上海死亡，许多海外法轮功学员纷纷指出，由江泽民发起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也应该随他进入坟墓。现任的当权者应立即结束由江泽民发起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清算江泽民的罪恶， 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要替江泽民背负历史黑锅。请听报道。
2022年11月30号，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上海死亡。据大权时报发布的一份特稿指出，江泽民当政祸国殃民，贪污腐败泛滥盛行，迫害法轮功制造千古冤案，对中国民众、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犯下滔天大罪。江泽民的一生是可耻的一生， 他也是民族的罪人，是历史的罪人，他的罪恶必定遭到历史的审判与清算。同时特稿呼吁习近平当局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对迫害者进行追究。与此同时，大纪元时报也采访了部分位于纽约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戴志珍在回忆起先生被迫害致死的经历时，难掩内心之痛。 他表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罄竹难书，江泽民是最大的人权迫害者，他的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他为发起迫害制造的谎言毒害了无数人民，他的罪恶应该接受历史的清算。戴志珍呼吁，现任当权者不要为江泽民歌功颂德，也不要去追悼这个刽子手，而是应该立即拉开清算的下一幕， 揭秘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所有见不到人的内幕，现在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结束对法轮功迫害的时候。而旅居纽约的法轮功学员居瑞红的丈夫李德龙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年仅48岁时就被迫害致死。30号早上，他听到江泽民的死讯后呼吁，中共当局应该立即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 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此外，原北京武警指挥学院的高级教官、目前旅居纽约的法轮功学员邵长勇30号也说，习近平如果不顺势清算江泽民和共产党的罪恶，那就等着别人清算他。他表示，目前大陆民众都在高喊共产党下台，现在
习近平最大的政敌江泽民已死，习应该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顺势解体中共，这将又是一个历史机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工厂预计12月6号举行的首批机台设备到场典礼，白宫周三宣布，总统拜登当天将参观厂房，讨论他的经济计划、重建供应链等议题。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说， 华府必须拿出更多作为来对抗中国。请听报道。
白宫官员表示，拜登总统将在12月6号参加台积电亚利桑那晶圆厂的机台移机典礼。 已为这斥资120亿美元兴建的先进制程晶圆厂庆祝。拜登将发表讲话，讨论他的经济政策为美国带来制造业兴盛、重建供应链以及创造待遇好的工作机会。为了减少对亚洲国家生产的半导体依赖，拜登政府要把芯片制造带回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亲自出席英特尔俄亥俄晶圆厂的动图，以及美光在纽约上周的晶圆厂投资计划。下星期二，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的上机典礼，拜登也会到场。另外，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总裁魏哲嘉、创办人张忠谋都会亲赴亚利桑那州。台湾的国发会主委龚明鑫、驻美代表萧美琴也都会出席。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战略。他强调，和中国竞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投资美国的创新和研发。雷蒙多说，和中国的竞争是全球的，但我们的经济战略必须从国内开始，半导体是这个科技竞争的中心，以及我们新投资战略的核心。雷蒙多表示，华府必须拿出更多作为来对抗中国。他强调，美国不寻求和中国经济脱钩，美国希望在国安和人权价值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促进经贸与投资。雷蒙多提到美方的优势，像是美国大学、政府投入半导体和研究方面的数十亿计美元资金，以及在与中国竞争时，美国在全球的强大盟友资产。美国商务部十月间公布一套全面出口管制措施，包括严格限制中国取得美国芯片制造技术的措施，大幅扩大美国减缓北京技术和军事进展的影响范围。雷蒙多周二还说，美国正就半导体加工限制与盟国合作，希望各国采取类似台湾的措施。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